戴德生说，假使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额支取，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制作的戴德生广播剧。戴德生广播剧第六集，戴德生服侍遇到的挑战和玛利亚的离世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戴德生马不停蹄地在内地会两个预定做总部的地方来回走动，其一是浙江，就是内地会印刷的所在地，其二是在扬州，那里的教会增长迅速。夏天气候异常炎热，戴德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戴德生常因夏季疾病的困扰而感到极度的疲惫，而外部的财政支持也日益紧张，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压力。然而这一切的困境并没有让他放弃信仰，反而成为了神给他的一次属灵突破的机会。
玛利亚，我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再承受下去了，这个季节身体的病痛让我失去了很多力量，而工作上的压力更是让我无法喘息，我们的财务支持似乎也越来越紧张，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。
亲爱的，我知道你很担心，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，他必不撇下我们，尽管现在一切都很困难。
门外传来敲门声，随后王丽华和李红茹走进来，带着关切的神情。
戴先生、戴夫人，大家都在为你们祷告，戴先生的健康我们都很担心，我们可以帮忙处理一些教会和医院的事务吗？这样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呀。
是的，戴先生，教会和医院的事务我们可以分担，你随时吩咐我们都在，你们并不孤单。
谢谢你们的关心。
亲爱的，你记得我们是为神的使命而来的，即使现在的情况如此艰难，神也会为我们预备道路。
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戴德生走向门口取回一封信。麦卡蒂是戴德生的朋友和同工，他从杭州寄来的信。
这是麦卡蒂的来信，我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给我写信。
他给我们写了什么？麦卡蒂总是充满智慧的。
戴德生，我知道你内心的挣扎，你此时一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最近读了一本名为《基督是我所有的》书，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：靠着主的恩典，我活着就是要让爱我的主在我里面随他的旨意行事和洁净我。我与主同行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挣扎，我要经常仰望他，信靠他每日加给我力量，安息在大能的主的爱里。基督就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侍奉的唯一动力，是永恒不变的喜乐根基。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信心增强？唯一的方法就是思想主耶稣是谁，并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他的生命、他的死亡、他的工作，以及他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，这都是我们 当思想的课题。信心不是靠挣扎去赢得的，只需仰望那可信靠的主，完全安息在爱子里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信中的话语像是清风拂过戴德生的心头，带来一阵宁静与安慰。
玛利亚，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，麦卡蒂信中的每一个字句都直指我心，我读信时茅塞顿开，我转眼看主，才看着喜乐已如泉源涌溢了。
神知道你的困境，也知道你的软弱，这封信是及时雨，让你重新振作，你一定能走出迷茫。
感谢神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无论担子多么沉重，神始终在我们身边，不离不弃。
麦卡蒂的来信给了戴德生巨大的属灵启发，也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生活。尽管前方的挑战仍然严峻，但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寂静的夜晚，偶尔有虫鸣和远处的风声，室内灯光昏暗，桌上放着打开的信纸和钢笔。戴德生正坐在桌前深思熟虑，他决定将自己的心得写给亲人和同工，也写给妹妹贾赫美。他的妹妹已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，他被照顾家庭的责任重压着。戴德生向他分享这次属灵突破的经历，祈求给他鼓励。
亲爱的赫美，非常感谢你写来情辞恳切的长信，愿主的恩典与你同在。在过去6至8个月内，我感到自己是陷于不知感恩和远离神等罪恶的险地。我祷告、进食、悲伤、挣扎、立愿、努力读经，用更多时间默想，可是都徒劳无功。每时每刻，犯罪的感觉都在缠绕着我，每天我都逃不掉罪疚和失败的感觉。我觉得自己软弱无力，我确信主能满足我一切所需，但在实行上我应怎样经历这种满足呢？主是丰富的，但我却是贫穷的。主是刚强的，但我却是软弱的。我完全知道葡萄树的根部有丰足的养分，但我这幼弱的枝子怎样才可以吸取得到呢？这就是问题之所在。当我灵里痛苦至极时，麦卡蒂的来信使我眼中的鳞片顿然剥落。麦卡蒂和我一样饱尝失败之苦，但他比我早见曙光。他写道，如何使信心更加稳固，不是靠己力去强求，而是靠安息在可信靠的主身上。我曾凭己力要安息在他里面，只是徒劳无功。如今我不再力争了，因为主不是曾应许过他会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我，永不抛弃我的吗？我亲爱的妹妹，他是永不会抛弃我们的。能与复活被高举的救主合而为一，是多么美妙的感觉。
亲爱的，你还在写信给赫美吗？
是的，我想把最近的经历和属灵的所得告诉他，特别是神通过麦卡蒂的来信给我带来的启示与他分享。自从平信接受主在我心中居住的这个事实之后，我是多么的快活。
亲爱的，这是神给你的鼓励，你知道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似乎总是在困境中看不到神的奇妙作为，而每一次的突破都会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和依赖。
亲爱的何美，我写这封信不只是为了与你分享我个人的挣扎和信仰的突破，更是想向你诉说我们正在做的宣教工作。虽然身体上常感疲惫，但神的呼召从未离开我们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相信我们不仅仅是在为了中国的信仰播种，更是要为未来的宣教事业铺路。无论前路多么艰难，我们都应该坚定地走下去。请继续为我祷告，也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人们祷告。
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所写的每个字句都包含着你对神的完全信靠，我会帮助你的。
谢谢玛利亚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行走，虽然前方有许多不确定，但神会引领我们走在正道上。我还想给其他的同工和宣教士们写信，鼓励他们继续坚守信仰，即使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。亲爱的同工们，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我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经历神的恩典与带领。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我们的使命永不改变，那就是传扬福音，扩展神的国度。请你们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，依靠神的力量而非外界的支持。只有在主里，才有从最终得救赎的力量以及侍奉的力量。神所赐的恩典是我们一切的保证。
戴德生把写好的信轻轻封好，交给鸿儒弟兄。
鸿儒弟兄，这次麻烦你们把信送给同工们。
戴先生你放心，这些信件我们会尽快送出去。
谢谢你们，请代我向同工们问安。
好的，戴先生，神的恩典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，我们与神同行，他必不撇下我们。
亲爱的，你看到了吗？每一次信心的突破都会带来新的影响力。神不仅改变了你的内心，也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来自神的力量。
是的，玛利亚，我们每写一封信都是在向神宣告，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他的真理和恩典中的。我在主里比前是更喜乐，我的灵得到更大的安息，我把所有重担都交给了主，我知道只有他能担负一切。若要满足于神的旨意和工作中，唯一的途径就是安息。
在这段时光中，戴德生通过书信分享了他们对神的信靠，也通过这些信件与宣教士们和同工们保持紧密的联系，继续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中行进。他们明白，尽管身处艰难环境，神的呼召依然坚定不移，而这份呼召也引领着他们继续向前。1870年12月，寒冬笼罩扬州城，但在戴德生的家中却有着从天而来的暖意。在简朴的桌上，圣诞节的蜡烛点燃，孩子们围坐一圈，温馨的家庭诗歌敬拜回荡在房间中。
我真的感恩在这里还能享受圣诞的平安，感谢耶稣的降生。
是的，玛利亚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爸爸，你说耶稣也是在冬天出生的吗？
是的，他的降生可以照亮最寒冷的夜晚， 也为整个世界带来希望。
戴德生酷爱音乐和歌唱，每主日晚上他都会以口琴伴奏教那些中国人唱圣诗，每次一小时，节目虽短暂，爱却长存。但欢笑背后，戴德生5岁的儿子森姆日渐虚弱，他的咳嗽愈加频繁，体力渐衰。
亲爱的，我们的 Sam 今天有没有好一点？
没有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医治怜悯。
戴德生悄然跪下祷告，心中哀痛却坚定。他在日记中写下：神若取去我最爱之人，我是否仍能称他为美善呢？小森母被主接回了天家，他们穿着素衣，把孩子安葬在镇江一个小坟场内。
主，你赐我的恩典，如今我交还你手中。
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
悲伤尚未平复，新的抉择摆在眼前。一次疾病肆虐的中国炎夏，为了保护其余孩子的健康，并让他们接受适当的教育，戴德生与玛利亚决定忍痛，让他们随着戴德生的私人秘书白安梅返回英国。
爸爸，我会想你的。
孩子们记住，我和妈妈每天都为你们祷告，每一天主都与你们同在。
到英国要好好读圣经，听白安美阿姨的话，记得每天祷告。
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好友布加先生：
我在中国最后一次看见孩子早上起来，两个孩子我们已衣无挂虑，因为他们已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。如今泪水虽不会久流，但亲爱的弟兄，我仍感谢神让我这极不配的人参与他这么伟大的工作。这不是我的工作，乃是我们是属他的，而工作也是属他的。
起航的船汽笛响起，分别的泪水湿了衣襟，与孩子们分离是无比的痛苦。这一刻戴德生深知宣教之路必然经过十字架的窄门。
据各地报告，南京、镇江、苏州、徐州都有宣教士病倒，甚至失去配偶。
我们必须去探望他们，尤其是祝明阳的妻子，她已病得很重。
是的，工人们需要被扶持和鼓励，我们要亲自去镇江。
戴先生、戴夫人，你们怎么亲自来了呀？
我们不能只靠信来拆派人，也要用爱来走到彼此身边。
你们不是孤军奋战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一起受苦，一同得安慰。
我已无力祷告，我只能听你们祷告了。
主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你手里，愿你的平安临到祝明阳的家，医治祝明阳的妻子，你复活的大能来遮盖我们，让疲乏的工人重新得力。
谢谢你们的爱心探访，谢谢你们的祷告。
这里有神的同在，怀胎6个月大腹翩翩的玛利亚，她身体孱弱之中仍旧选择走向软弱的肢体。玛利亚的面容带着主的光辉与温柔，她在主里有喜乐和力量。戴德生和玛利亚 不是靠着钢铁意志，而是因着内住的基督，每日从十字架上得力，这就是福音。不是避开苦难，而是穿越苦难，仍有盼望。1870年6月，天津教案爆发，法国教士与修女被杀，教堂被焚，风波波及全国，中国各地掀起了反教情绪，南京、扬州、镇江等地宣教站接连遭受冲击。
戴先生，刚刚收到镇江的来信，宣教站外被人砸了十几块窗，连礼拜堂的门也被撬了。
扬州这边也不太平，连我们家门口都有人围观喊叫。
南京、杭州也传来了消息，不少地方政府表面维稳，私下却纵容百姓闹事，很多的童工已经撤离暂避。
我们不要惧怕，要带着智慧行事。我刚读了一段经文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主能满足我的需要吗？能，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不论我要走的道路多么艰辛，工作多么困难，忧伤有多深，所爱的人离我们有多远，无论我是如何无助，无论我的心灵有多饥渴，主都能够满足。就如经上所说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
我们身心疲惫，确实需要主的话来喂养。
主说，但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那是像扬子江一样的大河，那么深广而丰满，滚滚地向前涌流，无可阻挡。我们要不断地来喝活水。
苦难未曾结束，家庭的风暴随之而来。玛利亚生下第七个孩子诺尔，玛利亚却在产后不久染上霍乱，身体虚弱，诺尔缺少母乳喂养，母子都危在旦夕。
孩子哭了。
神将他赐给我们，我愿意照顾他，还有你。
几天后，小诺尔不幸夭折。在小宝宝葬礼上所唱的诗歌都是由玛利亚亲自拣选的，那首是《圣洁的救主》，《看不见的朋友》。
玛利亚，你是主给我最美的礼物。
亲爱的，在路途上的孩子们还没有他们的消息，
他们在途中得靠港换船，也许是耽误了。放心，主亲自看顾他们的。
每晚我都在梦里见到他们，他们牵着手走在甲板上，还拉着我的手叫我给他们讲故事。
主将孩子们交在你我手中，如今我们也把孩子们交在上帝的手中。你的慈母心是最宝贵的香气。
到了7月21号，布加太太来信说，三个孩子和白安美都已抵达圣徒山。这是玛利亚一生中收到最得安慰的来信，信封边角已被潮湿侵蚀。
戴夫人，戴先生，信英国寄来的。
我们安全抵达英格兰港口，孩子们在途中表现十分勇敢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都已安顿好。玛利亚，孩子们都平安抵达了。
感谢主，感
感谢神看顾保守，孩子们平安了。
那一刻，玛利亚脸上的光辉仿佛从天而来，她再无牵挂，无声的喜乐取代了身体的病痛。那楼上的小房间却是静悄悄的。玛利亚年仅33岁，安然回到主怀中，她短暂的一生却用信心书写了最美的篇章。悲痛如浪，但戴德生依然站立得住，因为他所倚靠的是永活的主。数日后，在悲痛与感恩交织中，戴德生写信给在英国的孩子们。
我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的母亲玛利亚在主里安息了，他知道你们平安抵达的消息。那天他眼中流露出如天使般的光，我希望你们记住，你们母亲为主而活，也为主而去。你们远在万里之外，但在我的心中每日怀念，请彼此相爱。孩子们，爸爸如今想起你们在中国的笑声与奔跑，更愿你们在主的道上也一样坚定、自由、喜乐。愿主耶稣亲自牵你们的手，带你们今后的道路。
在天津教案的政治风暴，在孩子与爱妻的离世中，戴德生再一次来到主前，向内地会所有宣教士写信。
亲爱的同工们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属主的人。
正是在失去挚爱、同工被逼、疾病缠绕之中，戴德生活出他所传的福音，一个愿意被打碎的生命却流出活水江河，灌溉那被误解、被拒绝但他仍然深爱着的中国土地。欢迎听众朋友们下周继续来收听戴德生广播剧第7集。